KKBOX 家庭方案
Podcast 免费听，
多人成家一人一听的好选择，
详情请看资讯栏。有有有有有，开路咯。我们一开始是我们在哪？
哦，对，我们在哪？
所以现在要我们要报时吗？
好，今天是10月6号晚上10:15，现在气温是25°C， 飘着小雨。我们在台北市政府的石狮，右边的石狮的旁边，
右边石狮的旁边，太 detail
很 detail。我们在那边站了快10分钟，有点像可疑人物。
对，我们超可疑的。
对对对对。
赶快想自己谁？
大家好，我是声音说话的某某，
我是安叔，我跟你说的安叔。
我们今天要干嘛？
我们今天是要录同志游行的
串联。
对，那这次的串联的名称叫什么？
这次同志游行的串联名称叫做……
哎呀，绕赛了！
绕赛！我记得我一张图有写，有了有了。我们这次的串联名称叫做。Wonderful Land Second Team Podcast 听同游，一同生活，一同欢庆。
哎、欸，没错，
没错。
那这次的话，就是默默的邀请啊，我们两个直男，
没错没错，
就决定一起来合作，来做这个大挑战。
但其实这次我们必须要在这个里面脱颖而出，就有点困难，因为想说，能不能做一点比较不一样的企划、
啊？
所以那时候跟安叔讨论说，除了因为我安叔说到底有没有走过同志游行之外，这我们等一下会聊。然后想说是不是可以，我们先照着这个路线这样走走，然后边走边聊，以用类 live podcast 的形式来跟大家聊聊我们在这个同志议题上面的一些疑问啊，或是问题，或是对彼此的一些了解，
还有一些经历吧。
对对对对对对、嗯，
因为我自己是认为说，如果我们在同志大游行那天。来做录音的话，其实不适合，因为一定会非常的热闹。
对，而且串联也过了。
对，然后对，
重点、
啊、原来重点是这个、啊。
对，
对啊，然后就想说找一个时间。那原本还想说要约早上，但是之后想想，哎，其实晚上天气宜人。
对，
那车流量跟人潮也少，
少很多，
不会看到两个神经病拿着麦克风在路上这样子走来走去，两小尾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所以就决定。在这个时刻、啊、已经10点多了，
对对对，
出现在台北市政府的前面。
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我们这次在做这个同游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想跟大家说，就其实在那个叫什么，反正没有提早打开，真是老塞。好，那其实这一次主要是告诉大家台湾同志游行20岁啦，你总共走过几届呢？那安叔有走过吗？
我算是有走过一点点啦，
走过一点点。
对 对， 對，在2016年的那一次。
哦，
对，我是
你走尾声吗？
对，我走尾声，就大家已经走到是总统府前
哦，
海道上面，然后已经开始坐着。
好的，
然后我就从228公园站下来，然后就一路的往那边走。
哦，
然后就走走看看拍拍，因为想说。哎，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游行。
嗯、哦，第一次就给同志游行
对对对对，然后就想说可以去参与一下，感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
好像也是蛮有缘的。那不然我们把今年的这个同志游行，它每年都有主题嘛？
嗯，
那今年的主题是无限性，那结构框架性别无限，英文就是。An unlimited future，
and,
对吧？
对，
是
and
对。那其实重点是结构框架，不要让每个人的就是身份都绑住。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所谓的性别流动吧。我觉得每个人的样子不必要去被对方限制住，就是你这、就是一个多元性的概念。
嗯，
所以比较像是今年的主题，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也觉得有时候给了太多分类，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嗯嗯。
那流动或者是光谱也是近几年很流行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认同，那我认为这次的主题也非常的好、嗯、就不用特别去分你我他、
嗯、
就大家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都是非常特别的，值得被爱的，
对对对对对，就不会影响社会看待眼光跟对待他的方式，这就是所谓的无限性。那所以今年除了10月29号星期六，也就是每年10月底都会从2009年之后都会开始在台北举办台湾同志游行之外，
对，
那其实还有一个10月1号到11月16号有
为期一个月的为改变而走台湾同志游行20周年回顾展，
哦，
就是可以带着大家来看见这20年种种的人事物相关的变化。
哦，已经20年了。
对啊，同志游行已经20年了，
居然已经20年，就是好像对我来讲没有想象中那么久，但是已经20年了。所以其实在前几年都没有什么关注，但到后面才开始关注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好像对同志游行来说是蛮感动的一件事。
嗯，没错，也包括因为台湾就终于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志合法，
对对对对对，好像也是
婚姻合法化的一个的国家这样子。对啊，所以台湾也渐渐的成为 LGBTQ 一个重点，就亚洲大家都在看台湾，
大家都在看嘛。那时候通过的时候，当然还蛮开心的，然后大家都在看。我记得最近日本也通过了，有一个县也通过了吧，好像也是。然后这边好像也有其他，比如说后同温论坛跟彩虹市集的这些活动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别忘记要到这个台湾同志游行的官方网站去看相关的资讯，在上面都有。那当然，如果你觉得很喜欢的话，10月29号礼拜六也可以到台北来参加台北同志游行。
没错，
对。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干嘛？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
要开走，
对，要开走了。那现在是红灯，我们等一下。
哎、欸，我们刚刚讲话好像白痴，我们好像那个访人节目哦。
然后就，
但我觉得蛮有趣，对，好像低能。
现在路边有些人经过，但他们好像也不太理我们。
对，因为台北贵人很多，
什么鬼标签？
我们现在那个，
好，我们去等红绿灯。
对对对，我们现在像拉着一条姻缘线啊，的确也是姻缘线，就牵着我们两个，靠，很好笑。
啊，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就真的会按照当天的同志大游行的其中一条路线来做行走。
没错没错，
我们选择的路线是从市政府开始，然后往仁爱路，再走到什么路呢？
好，我们要走了。
哎、欸，我们先过马路。
对，我们要先过马路。我们从这个台北市政府的算是前面吧，就是开始走。然后我们当初同志游行，因为同志游行应该是从这边当起点嘛，但其实我记得没错的话，同志游行是有分4个小队的，
对，
他们到最后是要汇合的吧？
对，最后还是会在这边汇合，所以就绕了一大圈这样子。哦、那一部分的话走到仁爱路，跟应该是敦化，
敦化，
对，敦化南路吧。
嗯，
在那边的时候会分散一部分的往北，一部分往南，然后就继续的走到各自的另外一边。那往北的话会走到的是信义、
哦、
不对不对不对，忠孝仁爱信义嘛，对不对？
嗯，
所以往南到信义，然后往北的话到忠孝。
哦，
好像是啦。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地图拿出来看会比较好？
感谢感谢感谢地理老师科普。但是 I don't give a shit。 我觉得好像如果只要游行的话，我就跟着人家走。
对啊，就跟着人潮走啦。
对对对对，好像是这个概念，
不用特别去说啊，是到底要跟着哪样的一个单位啊、嗯、反正大家一起同乐，一起去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事、嗯、
对，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大家开心。
那刚有讲到说你参加同志游行，那你有参加第几届？是2016年。
对，那那次的话是一个很随机的，就忽然突发性，就觉得哎、那不然出去看看好了。
嗯，
就带着自己的单眼，然后想说看可以拍到些什么。那那次比较特别的机缘是，我在现场看现实动态还是 Facebook， 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忘记在用什么了。然后看到其中有一个前同事，
嗯，
就也在现场。
哦，是哦，
他们是一对夫妻，
嗯，
所以我在茫茫人海中
找他们，
对，就在找他们，找了大概1个小时，终于找到他们了，
好执着，
真的真的，就想说啊，就有缘嘛，一定要见一下的、啊，
哦，对对对，
对，所以就在那次呢，跟他们也算是结了这个缘。
OK，
那回到同志游行啊，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有个问题，为什么叫做同志骄傲？这个骄傲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好，其实呢，你问我，我可能只能拿维基百科上面的跟你做解释。
就是怕被骂。
对，我就怕被骂。但是我必须说，维基百科上面为什么可能有些对或有些不对，原因是因为它上面每个人可以编辑嘛。
对，
不过我相信上面的人应该，我看了一下定义，觉得他编辑的方式应该是比较偏向正确的。就首先当然是讲说，最早的名称来源是一个双性恋活动家布伦达·霍尔，然后他因为在这个协调游行活动成功举行，被人们称为骄傲之母。那当然他也提出骄傲日，在骄傲日之后呢，举行一周的 游行活动啊。
所以其实也就是这样子，慢慢的、慢慢的，因为骄傲之母这样传下来，大家也就以这样的骄傲的名称来称呼相关的一些活动就对了。
对，我在想，如果以上面的维基百科上面这样写，是这样没有错。
哦，哎，那刚刚讲啦，同志骄傲月是六月。
对，
那为什么我们的同志游行却是在十月啊？
我记得没错的话，同志骄傲月的确是六月，因为在台湾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很多 podcaster 那个 Kony 嘛，然后手法课那时候他们举办了那个活动，在耳瓜录音室举办的活动，然后那时候的确是骄傲月。可是同志游行的话，我记得好像从2009年开始才固定在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10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但好像没有规定说，以前是没有定日期，后面才开始定日期这样子。
哦，
对，我也不太确定，我在想可能也许可能哦，是没有场地，
可能是应该想说，我在猜啦，是因为以前参与的人的确相对于现在是少很多的。
哦，对，
对啊，那在台湾就是游行要有相关的申请嘛。
哦，对哦，
对啊，所以也许当时比较晚或比较早等等的，哦，那大家还没有一个很习惯的约定成熟的一个形式，所以就会比较变动。那随着台湾对于多元性别的意识越来越注重，越来越抬头，那政府这边也越来越支持，所以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默契啦，应该这样讲。
好像是，而且毕竟也举办20年，可能在20年之中有累积蛮多人的能量啊，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哎，我们不如在同一个时间然后举办，这样子好像也不错。而且都是后来就定为10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
礼拜天或者还是周末，
周末吧，周末。然后那时候会有，因为像今年还增加市集嘛，对不对？
对啊，
今年还增加一些市集。然后当然还有台北，像台北的话，今年有2022的 Color Taipei 彩虹系列活动，那也就是彩虹观光巴士啊。哎，你知道你有搭过观光巴士吗？
还没有。哎，你是说那个生动台北的明轩？
对对对对对，他也是，他是在那个观巴上面当做服务人员，
车长小姐，
车长小姐，车长小姐，
对对对对，
所以比较像是这次会增加这个 LGBT 的成分，也不是
一个亮点吧，
一个亮点在里面，对对对，
就是说台北市政府也有相关的活动来一起庆祝 LGBTQ 这样一个同志大游行的活动。
是，
那就想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啊。
好，
因为再怎么说这次就是参加这样的一个串联啊，那我们两个身为都是所谓的顺性恋者，
没错，
你身边的 LGBTQ 的朋友多吗？
我其实蛮多的。欸，
哦，真的？哦，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文科的嘛，你是理科嘛？
对，
对，我理科的人应该会比较少，是不是？
也不能这样讲啊，因为就也没有在分性别的嘛。
啊，不好意思，我可能误会你的问题。是，我要这样讲的话是，如果是文科的我比较多，可是我是女生的同志比较多，朋友比较多。然后那你呢？
我的话身边是男同志比较多，那我是没有女同志的朋友。
哦，真的？哦，
对啊。那硬要再凑一个的话就是我姐姐了，我姐姐是双。
哦，真的吗？
对对对对对。
哦，对对，再加一个的话，哦，这样子好像没有很多。欸，
对啊，就以数量上来讲其实也真的不多，大概就一只手数得完。
啊，真的。我的话应该至少有7、8甚至要10个。只是有没有联络吧，因为以前是有朋友嘛，那先就大学的时候至少就有4、5个同学，他们都是可能都是成对，都是有女朋友的这样子。而且我认识的都是 T 比较多。
哦，真的。
然后 P 就比较少，就是所谓当初那个时候还分 T 跟 P 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跟他们的互动怎么样？
其实还不错。欸，我一直好像被归类在就是无害的男性。真的，真的。
什么意思？
他们会这样说，他们会在我面前骂男生。
哦，
他们会说，哦，你们男生就是怎么样啊，你们男生就是鸡鸡样。
他是说你们男生还是他们男生怎样？
他说你们男生，然后但是他就说，哦，没关系啊，但不太包括你。我想说为什么？为什么？
哎，欸，那当时啊，为什么你的这些同学会决定，或者他们愿意这样跟你讲这些啊？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真的比较弱气一点吧。
弱气。
嗯，就我有时候会为他们一些事情，比如说发生或什么之类。举个例子来说好了，譬如说他们就会说哦，男生都只是想约炮而已啊。可是我这辈子没有约过吧
竟然在这边澄清
就没有欸啊，我他们说什么什么男生就只有下半身思考，是啊，没有错啊，啊我就考秋瑾而已啊我就只能做到这样子而已啊
你确定这能播吗
还好就可以啊，这是比第一次好
欸，我们刚好到了
敦化南路，
敦化南路，那我们现在就在敦化跟仁爱的这个圆环，那今天选择的路线就是要右转往北
，OK， 没错，
对，然后再走到，
哎，这间这个很好吃耶，早餐，这间叫什么？
郭娜，
哦，超级好吃，我觉得我蛮喜欢的，
哇，好辛苦，到现在都还有人在里面，
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回忆吗？
我怎么知道你的回忆是什么？
没有，就想说这边节目录的时候可以讲。那算是我第一次见网友，因为我没有用交友软体。可是唯一一次用呢，是我朋友用了之后很神奇。我朋友要约一个他的网友出来，他不敢自己来，
然后就找你，
欸，找我来，然后
结果只有你来。
哇，见了我的网友，那时候在做节目，还跟大家求大家订阅。现在那些人也不知道去哪兒，就在这间。但后来发现这间很好吃
哦。
对，
这网友不是重点，
欸。第一次要见三个不认识的女生，对我来讲真的很困难。
你一次打三个，啊？
他就约了，他其实只约一个人，
哦，
但是对方也怕，所以带了两个，
哦，
所以变二个，二打三。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好像是2年前还是3年前
哇，你这么近才第一次见网友。
对啊对啊对啊。
那之后呢，是不是就开启了？
就没有啊，后来没联络。没有没有，我后来有跟其中一位去看电影。
哦，不错呢。
后来就没有然后了，没有如果。
不要乱自入歌好不好？好，我们现在要认一下路。这一条是什么？敦化。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
好像是不是要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但过不去了，那我们就继续站这边。
然后我永远记得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跟他们推荐那个节目，因为再往下走就要到捷运站，他们就要闪。我说拜托拜托，订阅我的频道，我好像就往前走去搭捷运。
好了好了，至少当时有推荐成功。
有。
哦，其实台北的夜蛮舒服的。
对啊，所以仔细想一想，如果是早上走，其实。如果是那个时候应该有点热哦。
嗯，不会啦，十月底的时候，我相信这应该也是大家的默契跟主办方的贴心啦。
会不会没有办在六月就是个原因，
因为六月已经爆干热了，
超热。
对啊，然后你要他们去穿，因为游行嘛，
哦，
有一些像那个 BDSM，
嗯，
要穿皮衣的话应该穿不住，
超热超热。
对对对，所以啊，应该是众多的考量，再怎么说20年了。
十一月也是蛮凉，十月底十一月应该是凉凉的了。
嗯，
哦，原来如此。
我找到了另外一个原因。对啊，那我觉得对我而言呢，这一次参加串联也算是走的蛮大的一步。
哦，为什么？
那因为我过往可能就是知道说，哦，我同学是同性恋，或者是我姐姐是双，哦，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就停住了。
就不会再往前了。
对啊，我可能也不会去探讨，或者是再更深入的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其他的细节，
或者是在关心，或者是说，譬如说
法案到哪里，议题、法案、国际的一些状况，等等的。对啊，那有一种，欸，那他们过得好好的，或者是我把自己先过得好好的就好了。
哦，
对啊，
就是不关我的事情，简单来说就不太关我的事情，
啊，
我也不用去，不用特别去管，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因为刚刚应该说这次为了要录音，然后我也有去翻我上次的那个去游行的那个照片的贴文，那我上面只写着每个人都应当去享有自己应有的权利，
这就很棒，啊，
所以对我来说这些本来就是他们的权利，那只是说在台湾这个社会他们的应有权利是被某些人去限制住了，
是，
所以他们在争取的是既有的东西。
对，
那被限制我自己认为啦，我没有办法去左右些什么，当时的我是这样子觉得，所以我也就没做什么。可是相对于我相信你应该是比我还要更在意这些议题的吧？
对，因为像上一次在投同婚的时候，没有过，其实我有点失落，因为我跟你的想法一样，就是这是他们结婚上一次最大的 slogan 就是我结婚干你屁事。
对啊，
对我来说，我非常同意这个想法，因为对方结婚，不管是谁要结，谁跟谁结婚，当然必须要年满几岁，这是法律规定
啊。
在这个法律规定的下面，就是谁要跟谁结婚，这都不会造成对对方造成影响。你阿公也没有不见，你爸爸也没有不见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应该要去理解的事。可是上一次我在很多的朋友上面听到，有人认为说，上次有一个法案我印象最深刻是，到底国小需不需要引入 LGBT 相关的课程？我记得大略的法案草纲好像是这样，就是说希不希望教小朋友先认识，这样子。
最后是没有通过吗？
我记得这没有通过。可是我一直很纳闷的是，有人投否不要，因为对我来讲不太对吧？就是你投否这件事情，不就等于就是再让这些人更不知道这些事吗？这样小朋友更不了解，就是正确吗？所以我就觉得，既然会有这样子的朋友跟我说，我觉得不应该，因为小朋友太年轻，不懂，我们不应该提早就告诉他。可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跟他站反方向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小，所以他们才更需要知道。
好，那他们太小，没有办法去理解，
对
所以不让他们知道。好啊，如果你真的是要投这样，那请问什么时候让他们知道？你是不是也要立一个什么东西，对吧？
对，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这边我就觉得超怪，就不符合逻辑。你要什么时候让他知道？这样不就是等于又是受限，让小朋友去受限？假设这个小朋友一出生他就是同性恋，而他如果被教育成异性恋，他这一生都很痛苦，那怎么办？他必须被教育说，哦，这辈子就是要喜欢异性，不能喜欢同性，因为喜欢异性
才是正常。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这样对那个小男孩或小女孩来说，就觉得有点心疼，没有办法做自己嘛。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就回归到更早以前有关性教育的宣导嘛。我相信古一辈的人也会认为说，啊，这个东西怎么可以在课堂上教？怎么可以让我的小孩子这么早知道？但我们的性教育推广不就是？演进到现在，就让孩子们更早的知道说性是什么，那我们该如何去防范一些我们不想要的。这些东西就是也许在青少年间或者甚至更小，在懵懵懂懂的状况下，大家乱摸索，
它是同等重要的。
对啊，它都很重要。那我觉得这一个 LGBTQ 的观念或者是想法，它更广，他扩及到的对象并不是只有异性。
对啊，
对啊，你也要去了解到，
他们可能或许从小就是不一样。从小有些人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性向就是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一定要受到这些异性恋的教导，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或者他们因为这件事情更认识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存在。
对啊，因为我们自己，你跟我都有去接触到，国小生嘛。
对，
因为国小生他们在不了解的状况下，嘲笑这个反应是第一个出来的吧。然后只要有一个觉得很奇怪，哎呀，那是不是全班很多小朋友就会跟着？那霸凌就是这样产生，歧视就是这样产生。
对，
那如果你可以在更早的，然后有一个正确的老师的角色，去让他更了解这世界上有不一样的人的话，那有什么不好？那另外一点就更好笑的就是，这些反对家长，有些人会认为说，因为教了我的小孩子，可能就会他们所谓的变坏，
就会变坏。
那为什么你会对于自己的家庭教育这么没有自信？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正
确的话，你这样提到这个观点，我蛮喜欢。
对啊，你真的觉得自己那么厉害，你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那你就好好教你的小孩啊。
对啊，
这个观点
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
对，因为比如说我们这个说法是没有顾虑到那个小孩子本身的意志。
对，
但是你就是这种非常
这太典型了，对，太典型了
的话，
我们先打个岔，我们现在在 Zara 那边，安叔现在想过去给黑男配对，
谁啦？哦，你说那个黑男？干， 还蛮想的。建国马路，
我们现在在明耀百货啦，對對對，就是 Zara 这边，我们已经走到这边了。然后觉得晚上的夜景还是对，那东区还是蛮不错的。刚刚还是走过蛮多。
其实今天是礼拜四啦，比较没有那么
热闹。不如说今天刚好是礼拜四，所以我们才拥有这样的时间可以在那边录音，
不然的话
会被人家侧目，对吧？
而且被妹子侧目。
哦，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个打没有，打没得，
打没得。
对，这个不行。
好啊，那我们这边是不是也要顺便去宣传一下？除了台北的这个游行以外，
嗯，
还有另外一个游行
哦，还有另外一个游行是台南同志游行吧？你等我一下，
好，
爸爸
再等一下。
呼出第六届台南彩虹游行在十二月十号下午，中义路二段跟台南美术馆二馆旁边举办。那今年主题为共军行道，这应该是台语啊，就是我不太会念啊。
是要刷到那个亚特
聊天，
聊天
或是刷顶，可不可以来救一下？在台南，他是台南地头蛇吧，对不对？那无论是否对自己容貌、年龄、气质、性倾向、性别认同感到焦虑，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你的光谱组合就是你自己的黄金比例。说实在的，这几年来我才发现，原来有人有，譬如说容貌焦虑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没有，因为我不觉得我自己帅，我也不觉得我自己丑。
容貌焦虑是什么？
容貌焦虑就有点像是人家说你很丑，然后你就会焦虑。
哦，我会。
哦，真的？你有？
我觉得有哎。
哦，真的吗？
因为我小时候被霸凌过。
哦，真的吗？
就是因为那个
容貌焦虑。
对，长痘痘。我以前被霸凌的时候被叫阿豆。
哈，天哪！那你会怎么样？你会紧张吗？还是
没有，就很自卑啊。
哦，原来如此。
然后真的会非常非常在意，
会在意别人的看法，对不对？
就那个时候，如果有任何人给我一些异样的眼光，
嗯，
或者那个眼神好像在说什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在讲我。嗯，是不是我脸上又多了什么？是不是我某颗痘痘爆掉了？
哦，
对啊，
原来如此，
这样的一个焦虑。
对，这其实就是容貌焦虑的一种嘛。
嗯，
那因为容貌焦虑蛮广的，所以我就我所知所知道，容貌焦虑应该是这样。因为像有人长期的被霸凌啊，或是被讲说什么样什么样不好，他就会出现什么什么焦虑，像歧视也是。比如说，如果你一直说某一位同志他是死 gay， 假设你这样讲好，这种很粗暴的话的时候，
嗯哼，
他会陷入他自己的一些性别焦虑，他会觉得哈。他是这样子，是不是对不起大家？
是不是错了？
对对对对，
我是不是不应该喜欢同性？
所以
我是不是应该要变成顺性恋？
对对对对，所以在台南这次的串联，这次的同志
游
行里面，有提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好，是因为你不需要去在意太多，然后同时也跟台北这次的
同志游行有一个呼应，对不对？
有一个呼应，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主要就是说。嗯，当然这个嘴巴讲很容易啦，
嗯嗯嗯，
就是要对自己有自信，包括自己的身份，包括自己的外表。
对，
那台北的部分的话，就是说每个人不管他的外貌怎么样，他的内心怎么样，他的性向怎么样，
无限
都值得被爱。
对，都是无限的。
对对对，都没有限制的。
嗯嗯嗯，
那台南的游行的话，就是像刚刚讲的，对吧？就是，
对，没错，就是刚刚讲的。那如果你们大家对于这一次第六届台南彩虹游行有兴趣的话，请别忘记在十二月十号下午在台南美术馆二馆旁边举办，那边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我相信那边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啦。那请大家，如果你们支持 LGBTQ 的朋友，或者是你想要一睹这次第六届，其实第六届台南办第六届已经算也算蛮多了，
嗯，
所以如果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去捧场一下，因为我一直觉得台南是一个文化之都，我觉得在那边办的那个活动，我觉得一定会相当有趣。
对啊，想必会非常非常多有知识水平的人在那边集结。
是的，毕竟在美术馆旁边呢。
刚刚聊了这么多，
嗯，
其实我想要回到我们身上。
可以啊，
就是如果是一个所谓的顺性恋者，
对，
但是你同时支持 LGBTQ+ 这样的一个。嗯，
人
好，对，
这样的一个
族群，
族群，
那它是不是有一个名称啊？
有，我们这次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名词叫做直同志。
嗯， 它的英文叫做什么？
直通叫做英文叫 ALLY， 叫做 ally 吗
？ally 一个
ally 吗？它这个字是同一个阵线吗？
嗯，
对对对，所以比较像是我们跟你站在同一个阵线上面，所以称作直通制。
嗯，
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就来了，安叔，你觉得你是直通制吗？
我觉得以我的关心程度来讲，我不会称为自己是直通制。
哦，是吗？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认同，
定义，
对，定义上来讲，他也许要十分的支持。
嗯，
那也支持的话，就代表要有很大的关心，
要 support，
对对对，
要非常的去发声什么之类的。
对啊，那以我目前的状态的话，还有很多要努力的部分才值得这个名字了、
哦哦、把它当成一个加冕。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吧，因为
哦，好像是耶，
你就是去支持，像我前面讲，虽然 po 文是说大家都有自己的那个应有的权利嘛，但是在实际上的操作上我好像没有做太多事情、
啊、
对啊，那支持除了声援关心等等的，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或者是需要去做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我目前还不值得配上这个名字、
哦、
那你呢？
我觉得我如果你这么狭义，也不是狭义，就是这么严格来讲的话，那我真的不算、欸、但如果以广义来说，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因为我们正在做我们平常也在做的事情之外，然后我们也 support 他们，我们并没有所谓的让人家觉得说是像我认为的另外一方，可能或许是孔同或是互加盟、
嗯、
这些人。那因为我不太了解孔同的人士，因为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士，但我身边的确有类似互加盟的人士、
嗯、哼
哼哼。我就觉得因为我们不是他们，所以如果以广义来说，加上我们其实是支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
嗯，
嗯。但是我在查这个名词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原来直通自己需要出柜
哦，什么意思？
就有点像是要告诉人家说，哦，我是 support LGBTQ， 然后我是支持他们的，那我会为这些人发声。但是在做这个自白的时候，你就会被另外一边的光谱骂。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对，
那所以出柜的对象会是谁啊？
我在想，
公司吗？还是家庭？哎、欸，也许家庭会齁
啊，好像是、欸、
家里有一些长辈。他是跟你站在不同的立场，就跟蓝绿一样
哦，非蓝即绿，
对对对对，
就所谓的一定要选一边站，
嗯
嗯，
所以像我家啦、嗯，我把我家人卖掉好了，
好、啊、可以。
我以前会认为说我妈妈应该蛮开明的，
嗯，
但是在上次的九合一选举那一次嘛，
嗯、
也就是同婚的那个合哎、欸、婚姻合法化这部分的
對對對
那个公投那一次。我妈就跟我聊到这件事情，我才知道她原来是不是反同的、
嗯、啊，是哦，
对，即便她的女儿是双，
嗯，
非常多年跟女生在一起，她还是非常的反对。那原因，嗯，原因不讲了，但是她去表达就是说，哎、欸，为什么那些人在同志大游行的时候要穿成那样，要穿皮衣、
哦、
花枝招展的？那我当时其实就像更前面讲的。我是漠不关心、
嗯、
甚至不会表达、
嗯、
但那一次我真的就有点不爽。
哦，你那次就觉得有点
不高兴。对，所以他也算是一个直同志的一个出柜吧、
哦、
我就去跟他讲了非常多、
哦、
那是他们的自由、
嗯、
然后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在游行的时候穿成那样啊，因为他是游行 啊，
啊，对啊，游行就是要，
对啊，巴西的游行，对
嘛，
对不对，
巴西游行穿那样，你又没有讲话了，同志游行穿这样也还好吧，而且他就是标榜同志游行，
对，
各种不同的，
所以重点就是说我去跟他去叙述我的我的价值观，
嗯嗯嗯，
去跟他讲说这些都是他们的自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由，不管是性向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也好，
对，
这些都是平等的自由的一部分。
哦、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对于我的家人直通是这部分出柜的一个经历、
哦、我觉得你这样讲也对，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前面还在讨论的是说到底要对谁出柜才算是真正的直通制呢，不过你这样给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那除了这一次我们这样出来走，因为我们看我们现在走在大巨蛋小巨蛋旁边吗，还是大巨蛋、
嗯、大巨蛋，
哦，大巨蛋旁边，
小巨蛋不在这
我们走到大巨蛋旁边，因为它已经快盖好了，我有点讶异，我好久没看到台北市政府原来有大巨蛋要盖好这件事情，
干什么屁啊！
因为我们现在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其实再往前走，再右转就要到了，
对
不对？
没错，快到了。
我们这一次除了这次跟安叔出来聊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访谈，是要跟 OneTen 的创办人跟主厨两个人一起聊天，
是
一起聊聊关于性别友善餐厅。
没错，对于性别友善餐厅这样的一个存在，其实我们两个主持人都蛮有疑问的。
真的真的真的，当因为我们明天要去用餐，
嗯，
然后我们要跟那个信实干杯的包一起去用餐。
对，而且这一间店在疫情过后都还持续维持在需要线上预订，他不接受这个所谓的过路客。
哦，可以啦，他接受过路客。
过路客可以点的餐点比较少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除了聆听我们接下来的访谈以外，也可以用 Google 或者在我们的 Show Note 上面就可以连接到他们，然后去赶快做
上网定位啊。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如果你 walk in 的话，有什么不能点，你知道吗？他那个战斧猪排是不是
讲得好你吃荤一样
因为 我听说那个最好吃嘛，然后还有其他的东西都不需要提前预定的，像素食者的话他还有那个烤蔬菜也是要提早预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礼拜一是就是一周的无肉日嘛，如果你去吃其他的什么素食自助餐的话，礼拜一是有打折的，真的真的真的。那他礼拜一特别还做了无肉日，就告诉你说你点素食餐点还会特别优惠，我记得没错的话。所以这间餐厅不只是对性别友善，它是对所有人都是非常友善，尤其对素食者啊，对其他人都是非常友善的。
对啊，它也是使用几乎都是使用在地然后小农的一些食材，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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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跟台湾各地的不管是肉摊啊或者是鱼饭啊等等的来做合作。
对，
那当然我们不要两个人在那边自说自话，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就接下来就来听访谈的内容好了。
好，没问题。
那我们intro要怎么intro啊？
好，欢迎来到 Wonderful Land 一同生活一同欢庆 Second 第二届的串联啊。这一次呢是我们访问到 OneTen 的算是
创办人之一
的 Carol。 那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下半场的部分啊。
对，
那这边呢我们先请 Carol 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 OneTen 的 Carol。
嗨，部长，
有多尴尬？
因为下半场刚开始嘛，
还在暖场，还在暖场。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主要是说，这次为什么会找到 OneTen， 原因是因为在网络上做了搜寻之后，刚好这次因这个同志大游行，刚好找到了这一间，也位于国父纪念馆附近的。那也在这是什么路？
仁爱路。
仁爱路上，对，仁爱路上面，然后找到了这间非常棒的餐厅。再来就是我们上礼拜也来用餐过，
是，
真的是，刚刚好上礼拜也来用餐，很开心，因为可以体会到 Carol 对 OneTen 的用心，然后还有不管是食材啊，或者是说对于这间店的这个
热情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边的话，是不是可以先请 Carol 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OneTen 在创办的时候这个理念啊，以及你们经营这边简单的介绍？
好，在 OneTen 还没有产生之前，其实我跟主厨就一直很想要开一间属于自己的餐厅。但是餐厅这么多种，那我们到底要开一个什么样的餐厅？其实主厨在餐饮业非常久了，他其实出社会到现在开始，就是一直都是厨师，对，那所以他其实已经有二十几年的经历在这个部分，然后他在台湾的餐厅、台湾的饭店，然后包括他在澳洲念法国蓝带的时候，在澳洲的餐厅都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我们一直等他回到台湾了以后，然后他又在餐厅跟饭店之间游走了一阵子之后，我们才决定开这个餐厅。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想要让许多的在地食材能够实际的应用在餐点上面。那还有就是主厨很不喜欢用所谓的人工添加物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在餐饮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是是是，
对，那他个人很喜欢自己熬汤啊，做酱汁啊这件事情，但这个比较难运用在可能线上的一些餐饮的
场域上面。
对对对 对, 对,
对，因为大家讲求的是速度， 快速，然后比如说讲比较那个就是味精啊，
是是
比较快，天然的东西跟它完全就是相背而驰的。
对，而且包括成本上面可能也会是很多的考量啦。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好因为我是原住民，然后原住民其实就是靠大地吃饭，
是，
对，那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人工添加物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的理念一直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做，对，所以当初在创立One Ten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想说，那如果我们真的要推出这样子的餐厅，可以怎么去实际的进行，
是，
那我们透过了不管是部落的这些家族的小农们，然后有一些食材可以做一些实验之外，我们还联络上了台湾绿色餐厅的这个绿色餐饮协会，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小农的供应商的 source，所以那时候组织就是透过我们就是透过他们认识了很多的渔夫啊，友善环境的农夫们，然后去开始跟他们拿食材来做试菜，然后去做一个跟原住民的食材做一个结合，那其实它就回到了我们的初心，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呈现一个台湾最原始的样子的餐点，然后介绍我原住民的特色食材，而不会让在都市的大家觉得非常的难亲近，
陌生，
然后
这样子，
对，然后或者是觉得太突兀或者是太刺激，因为我们还是毕竟希望餐厅可以永续嘛，所以喜欢吃然后愿意尝试然后又可以再回来吃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就透过主厨的强项就是他的西式料理，去结合原住民的食材，对，
合在一起，
对，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间西式料理的餐厅，里面有原住民的食材比较好接受，所以慢慢的可以认识原住民的餐饮文化，可以接受喜欢然后再回来吃，所以其实我们从开幕到现在其实我们建立了非常多的回头客吗？怎么说？对，所以我们的客人其实就是一直来的那种，或者是他来过，他的朋友
也会再推
荐，
再跟其他的朋友来，或是再跟他的家人来。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
这是一个永续的概念，
对，也是个肯定，
对
对
对
对
对对
对对对对，因为表示我们当时的想法没有
是对的，
对，是对的，没有，
就是你们做的整个内容模式都是你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对，没错没错，对对对，
那我觉得蛮特别，因为刚刚就有讲到原住民餐点跟西式的合并，的确就是让都会人可以更亲近的，更没有困难的去接触到原住民的料理，也包括里面的香料，因为我以前有在东部待过，然后就是有去吃一些原民的料理，那在那个条件下我们没有去受到介绍的话，其实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可是上礼拜来用餐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One Ten的用心，
对，
因为 Carol 在上菜之后就会跟我们解释说这一道菜里面到底有哪一些食材或者是
香料，
对，香料
对
到底为什么会应用以及它到底用了什么，我觉得用了什么这才是重点，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吃东西其实常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那 One Ten 的话就是更清楚的让客户们都知道我们每一勺每一个往嘴巴塞的东西，
就每一口都知道，
都知道说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怎么来，然后甚至是原型的食物，
对，
然后东西处理也不会，其实我这样讲可能不是那么正确，但对我们吃的人来说会觉得哇，它其实真的是有点像是完基本上原型的放在你的面前，
是，没错，
处理的过程很繁琐，可是让你会觉得哇，你是在吃最原始最原型的食物，
对，
这应该是原民的料理里面其中一个特点，
对，没错，
对，就是非常的天然，
对对，
那当然这也非常考验我们 Esther 主厨他的功力，对不对，
是，
对对对
对啊，因为如果越原型就代表你的烘调的一个技术要更好，
对，
不然就会没有办法展现它原本的魅力，
是，
对对对，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就上次用餐的体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
我觉得最特别的应该是在上竹筒饭的时候，譬如说那竹筒饭里面不是有饭吗，然后我想说对，就仔细想想有些竹筒饭里面是放油饭，
对，
然后大家就会自己认为说哦里面就一定要放油饭，不是，它是完全是糯米，
对，完全是糯米，
对对 对, 对，吃起来是那种很清爽的感觉，再加上那一道菜是配上鱼吗，
烤海鱼，
烤海鱼，
对，两个完全的搭配，我觉得很神奇，虽然我不能吃我吃素的，
对, 对啊，反正我就是觉得说在这边你除了吃饱 吃好以外，你还可以增长知识。
对，
我觉得是来这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多方面的一个体验。
嗯，
对对对对对对。那这边的话，因为我们这边可能想要先切题一下我们同志游行的一个题目，所以刚刚前面默默也有讲到，我们会找到这边其实也跟同志友善餐厅有关。那一开始我跟默默就非常的好奇，就是诶，什么叫做同志友善餐厅，然后它的起源是什么，以及有这样的一个张贴或者是公布，对于 OneTen 来讲又会有什么不同？
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啊，其实老实讲我们并没有这么直接把彩虹旗就这样挂着。
哦，一开始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其实在很多的
文案上、
嗯、其实像是 logo 啊什么的，其实我就是直接把彩虹旗放上去，当时我是觉得这样就够了，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它可以、嗯、不管是你是
回去看到的人就知道，
对，就是你可以很放心的进来吃饭，
是是是，
你不会受到奇怪的眼光。
嗯，
但是我就发现哎，好像路过的没看过我的文案的，或是他其实不上网的，就会搞不清楚、
哦、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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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因为其实确实是会有很多同志朋友来吃饭，
是是是，
对对对，然后有些可能不知道的，他觉得哦很好奇，就说哎，如果怎么这么多这样子、
啊、
对对对，那我就觉得不行，我要塑造一个非常让大家安心跟舒服的环境。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朋友就说哎，你那个大游行那个长旗要不要借我一下其实那一年的同志大游行的时候，我们就把这张彩虹旗是贴在落地窗外，所以、
哦、
所以所有经过人都会看到，
是，
然后我就把那张旗子就抢走了。
哦，对，借用啊，借用啊，
对，
借到现在，
借到现在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标章，就
是
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哎，其实它也是一个很方便过滤客人的方式。
哦，
他今天能够接受，他就会走进来。
哎，是哎，
他会没有，他就会觉得这有什么，他就会进来，
然后觉得哎 ，OK 吧。
对，那如果他真的是有顾虑的，嗯、其实他或许就会 pass。
嗯，
对。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目的啊！我就因为我要塑造一个非常让同志朋友非常安心的一个环境，
对，
然后在这里大家可以很放心的做自己，
开心，
嗯、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对对对，嗯。
因为我第一次在网络上找到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找第一个访问，应该是2017年拉店家的网站下面访问到你们、
哦，
然后我就找完，因为我找了很多间，然后唯一让我真的很吸睛的，的确就是这里之外，我看到除了从真的像 Carol 讲的，从 logo 设计，然后到理念，然后到餐点，我都觉得这间店必须要来的吧、
啊，
所以马上那个时候就跟安叔讲说，哎，我找到一间，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还在决定主题，
嗯、
后来才觉得。哎，那我不如来访问这边的创办人，而且我们抱持着很抖的心想说啊，会不会没办法访问啊？只能来吃饭也没关系啦。
对对对对，
一口气就答应了，很开心。
对啊，
对对对对对，
我们其实也蛮开心的，因为其实我们、从我们自己的信仰，就是我们的教会，
是是是是，
那中华福音教会其实一直在这个部分，其实一直在推动，
对，
不管是婚姻平权啊，或者是各项的社会公益等等，
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嗯。我们其实一直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也可以在这个部分可以尽一点微薄的心力、
嗯、
所以当时在创立 OneTen 有这个机会创立餐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一直在想说，既然我们自己都受到
教会的这样子的影响，
对，影响跟照顾也好、嗯、
是是是是，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的把它延伸到餐厅来、
哦、
对对对，所以嗯，其实我们还蛮开心的，就是常常这个场域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同志朋友在里头用餐、
嗯、
然后他们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的做自己，我觉得这是我真的蛮开心的，就是我很喜欢看到大家这么自在，
我觉得这是 OneTen 最温暖的地方，
我觉得非常自在这样子，对对对对、
嗯嗯、因为我蛮好奇的，就想说同志友善餐厅你们营造的的确就像刚刚讲，你可以借由彩虹旗做一个筛选，然后让这个环境是非常友善的，所以在过往你用餐或者是在其他的店家的时候，有耳闻或者是甚至看过所谓的不友善的一个行为吗？
其实我跟主厨也有在讨论这件事，我们想说我们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不友善的状况、嗯、但我们其实好像还蛮幸运的、
哦、
对，就是没有到真的对你恶言相向、嗯、或者是
不友善
拒绝你或者是什么的、嗯、 对，我们没有实际上遇到太强烈的冲突。
是，
对对对。
因为这个在国外，我只记得国外的友善餐厅还是会贴一个算是小贴纸，那因为国外的有时候歧视会比较严重一点，那他们有点像是一个庇护所，就你进来之后我们可以保护你，就免于被人家追打或是怎么样。那因为在台湾其实也有这样的贴纸或是这样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台湾人蛮友善的，
相对友善，
相对友
善
很多。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确实
接受度也算高。然后虽然我不确定他们愿不愿意坐下来谈，但是毕竟在台湾目前我看到的还没有那么多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很神奇，能够在台湾找到这样子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耳目一新的感觉。
其实湾内还有另外一件，就是我唯一遇到就是他看到彩虹旗，但他本身其实没有这么的认同，但他却进来，他却进来了。那唯一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他本身是基督徒。对，但是他进来之后就发现，有十字架的图片，有十字架的画，所以他们当下其实是非常惊讶，就是为什么你挂了彩虹旗，但同时你又是基督徒？
我知道这个一个完全是一个两个世界的东西 mix 在一起，但是他们要了解这个教会。
对，但你知道，其实，在婚姻平权的时候，台湾其实最大的冲突就是有另外一半的基督徒其实是反对，
是
是是是是，
对，所以他们就是另外一面的人，另外一方的人，所以当时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讨论，就信仰上面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在神面前是不允许的等等这样。对，其实我那是第一次遇到他不认同但他却走进来，然后进来点了咖啡，然后决定来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还是算是一个很友善的一个方式。
对，他还是算是友善的方式，而且我在想说，如果我有办法跟他有个良性的讨论，或许有朝一日他会有机
会，
他会
有办法知道我们
翻转一些想法等等。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那一次算是很 peace，就是也没有太大的吵架或干，没有，但就是我们把各自的不同站的观点稍微讨论了一下。对对对对对，
原来如此。
所以这个场域反而是提供一个，的确就像刚刚讲，它是一个平台，让多元性别的人有一个友善的环境以外，另外的话它也许是提供一个可以讨论的一个空间。因为你们就是很外显的，就是彩虹旗或什么的，那你不认同没关系，进来用餐也可以跟你们多做讨论。
对，
虽然你们平常在用餐时间应该是挺忙的，
挺忙的，所以那天大家可以讨论，刚好就是只是在喝咖啡的时候，因为就是已经接近我们快要三点休息的时候。对对对，
原来如此。
对啊，
那因为在这个 One Ten， 我们都知道这边是餐厅之外，那其实我们在网络上面有看到，除了就是有举办各种活动之外，像上一次有那个 Fish Bar 的吃鱼学习吃鱼技巧，除了这个活动之外，还有什么之后还会举办什么样的活动吗？还是说之前会举办什么样的活动给我们分享？
这边真的跟朋友一起合作办活动，就是之前回游吧这个活动，那是第一次。对，那是第一次。然后我们经过这一次之后，其实我们有在想说，哎，好像大家反应还不错，然后我们就觉得似乎可以再找找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就是可能可以找也是一样友善环境的什么样的供应商啊或者什么，我们可能可以合作再继续办这种教育性质的讲座，
是是是，
然后大家又可以在这边吃吃喝喝等等，那这是一种。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教会一直有希望在这里可以办一些活动，那这个东西教会还在cook 中，还在筹划中。对，但这是一个等于是走出去的，也是一个管道，不管是传福音啊或是什么都好。对，但就是教会的部分可能也会有一些活动将来会办在这里。
了解。
那再来就是万天最近一直出走，就是
有非常多的走出去的一些摊位的活动。
上礼拜去花博，
对，上礼拜去花博，然后这礼拜会在统一时代广场的二楼。
下礼拜
休息一下，下礼拜休息一下，对，
欢迎大家在这边用餐。
对，然后接下来又遇到同志大游行，
对
对对，那那一天我们也会在外面，因为路线就在我们前面，
没错没错，
对
对对，所以欢迎大家来啊。
哎，当然当然。
对，我们会在外面卖一些小东西，大家可以吃吃喝喝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大家记得10月29号。
号如果有经过 One Ten 在仁爱路上
有经过的话都可以
来
看
看，还有跟 Esther 打个招呼，
没错，
平常应该看不太到 Esther， 那个时候就的确是晒 Esther 的时候，
对对对，我会把他逼出来的时候
因为上一次在那个吃鱼活动当初有一个非常大的算是 reaction 吧，
对啊，
对不对？
因为我小时候吃鱼真的都不是吃整只鱼的，然后上次就是有 Carol 的一个介绍我才知道鱼可以这样吃，然后吃的这么的
干净，
非常的可惜，对对，当时没有参加到那个活动，但是
没关系，
现场非常快速的去讲解，我就知道哇，原来我可以不用把一只鱼吃的那么的破碎，那么的难堪，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啊，所以就觉得哎，其实这个都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那也回应到说，刚刚有讲到教会传福音，以及这边是多元性别意识推广的一个场域，我觉得这的确就是，哎，我们不一定说那些场域一定要在教会本身，那这边的话就是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对，一直回应到说这边的确就是将有点像是说跟大家拉近的一个地方，
是是是，
它又是餐厅又是一个讨论地方，甚至未来会有更多的活动可以在这边办，
对对
对，
对
啊，真的很棒。
是
那我希望我们有一天可以在这边办个 live podcast。
好
哦现在算一半吧，
现在算一半，对对对现在没有听众，只有
唯一听众在里面吗？
对对对，先有的话之后这边会有些听众，然后希望可以来一起来这边共享圣经，因为这边食物真的太好吃，而且我发现礼拜一是无肉日，对不对？
哦，对对对，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无肉日是真的无肉日，就是我们那天有一个特别的 menu， 那那一天就是里面的菜就是都是没有肉的，
哦，
没有海鲜，没有肉，但是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样子我们实在太难踩出同温层，就是很多客人经过就说啊，今天没有肉，那我改天再来。
改天来。
对，但其实我们的目的不是这个，所以我们后来就换了一个方式，我们还是叫它周一无肉日，但是我们的菜单里面是跟周一到周五的菜单是一样的，只是说那一天你如果点了蔬食，比方说你选择了牛肝菌炖饭，
炖饭，
对。那就是没有任何的肉的，那你就现折一百
哦，现折一百，
是有在公开场合讲的吧？
有
是不是？
有
这边再帮大家推广一次。
对，哎，我是有特别注意到，我还想说，天哪，这太友善，因为对我这个素食者来讲，这已经是算是也是素食友善的。礼拜一是无肉日，来这边又有打折。
对，我们就希望吃肉的朋友们进来之后，如果他听到哎，吃蔬食可以折一百，他愿意尝试蔬食，而不是就是啊没有肉我走了这样子，那他或许就为了那一百块吃到了蔬食，然后又是好吃的蔬食，他以后就会觉得说哦，原来
蔬食
也是这么的好吃，对，
对啊，
然后也没有说好像一定要吃肉才有味道或是干嘛的，对，这是很多迷思，有没有？对，我们是希望可以突破同温层，就让大家可以哎，荤的也愿意在周一五肉日进来餐厅，
是做一个尝试，这样子，
对啊，可以做一个尝试。这样
因为我觉得做素食最厉害的就会变成你根本忘记你是吃全素的东西，对啊，做到这边我相信 One Ten 一定是可以做到，因为你们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特别，然后非常的天然，就完全没有负担，我觉得我跟某某有讨论到有关于负担这个问题，
对，
吃完真的没什么负担的感觉，
而且就有点像，我应该这样讲很奇怪，但是有点像轻食，但是你有饱足感，
对对对，
很够，然后加上那个牛肝菌炖饭的收汁收的非常好，
好吃，
啊，那个每一颗米粒啊，
真的是我们主厨的一个坚持，
我很久没有吃到这样子，因为通常去吃外面那种100块的焗烤饭其实就是汤饭的
咸粥，
对，但是对我来说，天哪，整个里面每一颗米都收得到那个松露牛肝菌，哇，觉得很棒，
太幸福了，
真的太棒
了。
但是我的主食，我吃很开心的，对吧？
太棒，
我们偷吃的也很开心，
太棒了。
哎，哥，我这边最后想要偷偷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在食材上面 ，Esther 跟 Carol 这边都有自己的坚持，然后是希望用本土的以及当季的，但在这个坚持下面是不是会遇到一点点的困难？
是
哦，
不是一点点，
是有很多的困难
是
吧？是
很多点，其实我们一开始也不是这样子完全要定位订餐的，但是因为小农的菜其实它成本很高，
对，
而且他们其实真的就是很用心的在照顾他们的菜，因为没有用任何的农药的状况下，他必须人工可能去拔草啦，除虫啦，都是用人工，
对，
所以人工本来就贵嘛，所以有机的菜为什么成本这么高，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是，
那本来我们其实可能 menu 全部都备，但是当没有人点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一个浪费。
对，没错。
那再加上主厨非常的坚持食材要新鲜，所以你要他再冰回去第二天再出菜，其实他是没有办法的，
是没办法接受，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一个浪费。那我们是觉得既然你是一个对地球友善，然后你又在讲永续的这样子的餐厅，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减少这样子的浪费。
了解。
所以当绿色餐厅有一个守则，其实就是不要过度的浪费，而且你要处理你的剩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觉得定位订餐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好去掌握食材的量的一个方式。对，你订多少我就准备多少。那人数多的时候，如果分量没有办法掌控，我是可以去跟大家讨论的。所以其实大家都不用害怕定位订餐，假设你订太多我一定会阻止你，因为我们就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切入点，
对，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吃饱，然后不要浪费嘛。对，所以当你点太少我也会来问一下，当你点太多我也会来问一下。那甚至不知道怎么点也是可以随时问我，就是我没来过，不晓得你们餐点的分量怎么样，其实我都会跟大家好好的说明的。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降低浪费的方式。
这也帮我们解答我们来的时候要订的原因。
对对对对对对，
最大的原因，我们当初来的时候就想说我们一定要先订好，是不是就是可能会影响到当天食材，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甚至还想说是不是会不会当天我们要先订好你才有当天有用的食材才有办法来跟我们讲。对对对
对, 对，其实也好，就是真的东西就会变得非常的新鲜。
真的，
真的，
对，其实这样子是好的。
真的，
对对对。然后小农的部分其实也有一个状况，就是如果我太临时请他帮我准备什么的时候，其实对小农来讲他的背后也是有压力的。
对对对。
所以如果说大家提早点完餐，然后我就大概可以统计一下那个量，那我找到小农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他说你这一次可能要多帮我备一些什么的时候，他也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
对对对。
他也不会给你开天窗说我没有之类的。所以其实要做这件事情状况很多，包括我不想浪费那我该怎么办。
对，
那食材这么贵我必须用在刀口上。
对、啊、
对不对、
嗯、
然后再来就是我如何让小农跟我们的合作可以是顺畅的。
是是。
对，因为如果我常常突然间跟他说你可能要再帮我多准备一些，突然间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痛苦的。
是啊，是啊。
对，合作起来彼此都会不太开心。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季节的部分，东西其实本来就是有季节。那我们遇到的困难就是这个东西现在气候真的很难很难掌控。
很难捉摸。 对、啊、
对，有的时候就觉得去年这个时间好像还有那个东西，今年怎么就那么快就没有了。对，那这个东西就是考验到里面那一位，你知道吗？
的确的确。
就哇，那所以这道菜要下来了，那没有东西了，那就没了耶。那我们要补什么上去？其实就是考验到主厨。所以其实做当季当地的东西其实它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多的。
了解。所以我觉得这边就一直扣到某一个特点，就是沟通。这边除了刚刚讲多元性别跟客户的沟通，然后你们对于上游也有非常多的沟通，那这些沟通都是成本，但是同时也等同于你们的用心。刚刚就有讲到是用当季当地的，然后又不浪费，所以不把它冰回去。来这边就是哇天哪，真的是很赚，你可以吃到最新鲜而且最用心的一个食材，
又克制。
对对对，
刚刚好吃，刚刚好。
对、啊、
没有负担。
然后一间餐厅会还特地去跟你讲说你不要订那么多好不好，会浪费食物还不赚钱。对
那
这边都是想要做一个很永续的一件事情。就觉得 OneTen 想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那也都是为了这个社会，为了这个环境好。对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支持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话，甚至非常推荐可以来这边跟 Carol 跟 Esther 多互动。
对， OneTen 位于这个台北市信义区仁爱路四段458号，没有错吧？
没有错。是。
对，请大家这个如果到国父纪念馆玩的话，对不对？可以走过来，顺便走过个马路就到了。
是啊，是啊。
对对对，
这边的绿荫也很适合散步啊，不管是白天或者是晚上都非常的舒服。
对，
对啊，所以大家到信义区国父纪念馆附近走走的时候都可以绕到这边。
对
啊，当然如果最好还是做一个先行的订餐的动作，
对，
然后大家都会比较舒服，就像刚刚讲的。
没错没错、
啊、那如果是过路客的话，至少也许进来喝杯咖啡喝杯酒也是不错的。
他们的官网做得很漂亮、
哦、对对，真的很漂亮。
还有就是他们的 LINE 就是随时推播的也做得很好。
谢谢。
你要在上面订餐也是没有问题的。、哦、对对对 对，
谢谢。
对啊，所以
我们今天的访问差不多到这边嘛，
差不多到这边，
对不对？那最后这边还是来做一个口播好了，就是在10月29号台湾同志大游行呢即将在台北举办啦、啊、那这次的主题是无限性结构框架性别无限，那别忘记还有台南彩虹游行在12月10号，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别忘了到现场支持参加，别忘记如果有参加台北同志大游行的话请到 110 来这边看看 Carol 看看 Esther，
对、啊、
对吧，跟
我们打招呼，
没错没错，对对对对对，请拍打卫视，没有拍打不行。
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
Carol 的时间，
感谢 One Ten，
谢谢 One Ten， 谢谢 One Ten， 大家拜拜，
拜拜。
安叔觉得今天我们聊这么多，嗯，有没有什么想要反馈给这一次的活动啊，或者是说这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同志大游行这一件事情哦，不要想说出门好像一件小事情、嗯、尤其是现在疫情过后，嗯，能出门跟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去表达自己的价值观跟立场，嗯嗯嗯，那即便只是一个人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哦。那并且踏出自己的家门真正在所谓的现实社会上，嗯，看到跟你有相似价值观的人
哦、
就在你面前，
对对对，
面对面、嗯、而不是在网络上面，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太多的人是在网络上比战、
哦、对，我也超讨厌
谩骂，但是这些谩骂、嗯、他也许在有一些实验嘛，就是把那些对立的人拉在一起面对面的时候、嗯、大家的言语肢体都不会那么的冲突、嗯、你知道当你就是所谓见面三分情
啊， 啊，对对对，
那就更不用说当这些志同道合的人、
你刚刚讲见面三分情是没有错、嗯、但我要讲一个特例，台湾立法院除外，烦死了，他没有他没有三分情啊，那见面三分力吧、
他们应该是只是保留三分力吧，
烂死了，笑死，
对啊，所以因为疫情的这个状况下，我觉得只要能够出门大家就出门走走看看，然后在一个防疫的一个保护下，
对、哦、
大家就来共襄盛举，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对，那如果你喜欢这个串联的话，你听到我跟安叔聊了这么多，那你喜欢更多的串联的话呢，我觉得你们也可以上KKBOX 搜寻搜寻什么念不出来，笑死人，
没办法，在走路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像在录音空间呢、啊，我们可以把笔电放在面前，
对，
然后随时去叫出相关的资讯，
那我们就很 real 了。
对，
对
啊，对，
搜寻一同生活一同欢庆，那 wonderful land second， one 是那个弯掉的弯、嗯、然后 wonderful land land， 然后 two nd 就是 second， 然后听 podcast 听同游，如果你搜寻这个活动或是在我们 show notes 上面，你可以连接到其他跟我们一起参与串联的创作者们，
没错，那我们就再稍微小小的自我介绍就结束吧。
好的，我是深夜说会话的 Momo，
我是安叔，我跟你说的安叔。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订阅深夜说会话，还有安叔我跟你说。请如果想要找我们聊天的话呢，可以到安叔我跟你说的 IG 去找安叔聊天，也可以到深夜说会话找我聊天。那我这边的话，你是可以找到山哥，也可以找到婚学姐跟 Marco 学长。
确定哦？要确定呢。
啊，不敢，拜拜。
好，拜拜。
今天的饭吃起来怎么这么的鲜呢？
我是加这个一方海苔酱，
一方海苔酱，
拌饭拌面好美味，
一方海苔酱，
咸咸甜甜真开胃，
一方海苔酱，
来自大海的恩惠。
走过半世纪，位于恒春老字号的一方海苔酱，
秉持家传秘方，不添加防腐剂及人工香料，将高成本的青海苔作为原料，
手工制作，不破坏海苔其天然纤维及丰富营养，因而吃得到一丝丝海味。哦，是一方海苔酱，味道不错哦。
一方海苔酱，是您三餐的好凉拌。